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非常高兴呢，嘉言可以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八点，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大家今天晚上你有时间，欢迎你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的。大家呢，可以在你们自己有关于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只要你们拨打上来我们节目呢，我们可以接听到，可以成功连线，我们就可以立刻与你呢在线上呢在互动。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晚上，因为呢我们在香港这边呢，明天其实是一个耶稣受难节的一个假期开始，这个也是复活节假期，一年有四天的。明天呢这个是受难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不知道大家在你们居住的城市的教会有没有呢，在明天或是在这个主日当中会有安排。传统呢有一些比较礼仪的教会，在这个礼拜我们叫做圣周 Holy Week， 整个一周当中呢就是会默想主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准备要去钉十字架的这个路上，礼拜一到礼拜四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特别的纪念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的主题的。那我今天呢就想要在这个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我在这个团契，就是教会的团契当中，以前呢我的一位团契的导师，他呢就写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收到了这个分享，我想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他说呢，这个礼拜是纪念耶稣步入苦难、死亡、复活的一周，这个完全是他为爱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呢在耶稣最艰难的日子，我们可以学习多停留一会，陪伴耶稣一起度过。其实我们人的一生需要接受爱与去付出爱，我们也需要经历痛苦跟磨难才能够成长成熟长大成人。如果只有爱而没有痛苦，这样的爱难以经得起考验。但是如果只有苦而没有爱呢，就没有人能够长久承受的。所以这个也是耶稣降生为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面对生命中的痛苦和爱。他不单单是以言语去教导我们，更加亲身示范走过痛苦的道路，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迎向痛苦，并且在痛苦当中去付出爱，还有接受这个爱。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星期，特别明天是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在今天晚上在节目的当中呢，嘉言想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您在一个可能你的状态是一个痛苦的状态，请你也可以默想耶稣，因为只有他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你现在所承受的痛苦。他呢是神也是人，他能够完全的体贴您的现在的这个苦况。 耶稣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呢，不单单受了苦，他呢还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在这苦中其实是有爱的，而在痛苦当中呢，有爱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不用惧怕，因为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今天呢在等候大家电话的时间呢，也选来一首的歌曲，希望大家在这个歌词当中可以好好的来默想耶稣最痛的时候他有什么心路历程，一起带来听听这首诗歌。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他在最痛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句话，没有救赎的怨恨，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他为爱来到世上，他为爱走上世界，
首歌曲呢是叫做《最痛的时候》，歌词当中呢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耶稣为爱来到世上，走上十字架，也在这个当中，他以宽恕来赦免了那些 对他做出这些不好事情的人，他的爱也重生了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刚刚的这个诗歌当中呢，有一些的思考，也可以一起的来更多的今天晚上可以默想主耶稣。好，那我们在电话旁边现在已经有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连线。喂，你好，是马姊妹吗？
是的。
你好马姊妹。
黄佳妍老师吗？
哎，是的，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黄老师。
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啊？
对呀，第一次打电话。
啊，很好，第一次我们就可以连线到了，非常感恩啊。是
的，真的很感恩。
那你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咨询我想求助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因为和他的感情就是破裂了好多年了嘛。这两年就从去年2024年开始又开始有点好转。感谢主吧，一直在祷告当中。然后他是不信的，他就是现在还是依然的，他不让我去教会。他就是拦住我不让我去聚会。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外面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去年刚回来老家陪孩子上学嘛。然后在家里又找到了教会，他现在又发现我去教会，他还是一样的不让我去教会。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还是很痛苦，因为这些年就活在黑暗当中，真的非常痛苦，也是总是到处的去求助，去求。弟兄姊妹帮助我来开导我吧，就是靠着主耶稣这样一年一年的走过来，一天一天的走过来。
是的。姊妹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想要问一下你的婚姻状况。你说你跟你的丈夫感情破裂，那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我就是因为平台那个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居了，不在一起了。因为就是自从我发现他在外面有和别的女人联系，然后我发现他之后，他就是特别的对我有特别的那个就是情绪特别的不好嘛，然后后面他就一直就是冷落我，他就不回家，晚上也不回家，就很少回家，回家也是很晚回家，然后他就是一直住在外面，我问他，他也不承认，反正就是他也不给我说话，也不给我沟通，就是一直这样的冷暴力，这样的对待我，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一天一天的，我仍然去教会，我过我的生活，他过他的生活，我就是总是去教会，然后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帮助我祷告，每天就是这样。我也上班，本来是在他公司上班的，后面他把我赶出来，不让我在他公司上班了，我就在外面，在那个姊妹的帮助下帮我介绍的工作，我就一直在工作了几年后，去年2024年他又让我回来家，让我陪孩子才算说话，之前都不说话也不沟通，一说话他就对我发火，就是脾气很暴躁。他就让我不要去教会，他也给他爸妈说，给他家人亲人说，因为我们感情不好，就是因为我信主，所以才是感情不好的，我知道这都是他的借口。
姊妹你结婚多少年呢？
我大的孩子都14岁了，14年了。
那你是怎么认识你的丈夫的呢？
我们在外地，然后我们就是上班认识的。
他是你的同事吗？还是他是老板？
他不是我同事，我之前他是在公司上班，我之前是在超市上班，然后就是这样认识的。
那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你还没有信主的是吧？
对，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认识他之后结婚过了几年之后，2017年我才信主的。
嗯，
也是因就是因为他我才信靠耶稣，感谢主。
所以你们结婚的当时其实你跟他都没有信，然后你就因着婚姻的问题你才接触了耶稣，然后你信了主，但是你的丈夫一直都是很反对你信主的。
是的，可能以前也不够聪明吧，然后就是总是用那些律法来捆绑，然后就是认为就是他买车子呀，不让他放鞭炮呀，不让他拴红绳呀，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他去跑业务呀，不让他拿回扣呀，然后就是我这些我反对，然后他就不认同，然后我们就为这些很多的小事争吵，所以时间久了嘛，就积累很多矛盾嘛，也没有给他留一个好的那个信耶稣的榜样。
嗯，对对，因为听姊妹这样讲，其实婚姻第一呢，到了这个要分居的地步，应该是当中酝酿了很多东西，因为你说丈夫他有跟外在外有女性的联系，可是你可以确定他是有婚外情吗？是可以这样说吗？
我一直都在，其实吧，我一直都没有很确定，但是就是看着我们现在这样的状况来，就是我一直想着他都是有的。
只是我想再让姊妹回想一下，因为我们说哈，有一些事情发生应该不是突然间，他有这个会冷落你，你想你们的婚姻当中是发生了什么沟通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让你的丈夫他冷暴力不愿意跟你有沟通呢？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有想过，可能就是我不够理解他吧。是
怎么说呢？他想要你理解他什么呢？
理解他的工作压力，他在外面，他常去外面跑业务，然后他总是说我总是依靠他，依赖他，然后不够理解他的辛苦。
那
就是
你说，
对，总认为他一直在付出，我就是一直都是在好像在拖累他的样子。因为我的性格就是比较软的那种，就是他就是比较强的那种，我就是比较弱的那一种。所以我们在一起吧，他总是要让我听他的，什么都让我听他的。
那你们分居是谁提出的？是他还是你呀？
不是我们提出的，就是我要和他睡在一起，他不肯，然后就是他也晚上也很晚回来，到凌晨才回来，然后我们就不在一张床上，他就睡在另一张床上。
所以你们没有说要协议离婚，只是你们虽然结了婚，但是就是大家分开，没有在一起，
是的，
对，但是你的丈夫他也没有谈过说要跟你办离婚什么的，你们都没有到这个地步，
没有，
对，
都是我在提离婚，他是不肯不愿意跟我离婚。
为什么姊妹你想要离婚呢？
因为我也只是可能是嘴上说离婚嘛，心里面却没有想和他离婚，就是我们这样的关系就像陌生人一样，虽然是最亲的人， 但是就如同陌生人一样，又没有沟通，又没有联系，就是他生活他的，我生活我的，就是只要一在一起沟通就争吵，他也不愿意和我沟通，他说我和他三观不合，不同，观点不同，观念不一样，
对，
他认为没法和我沟通，
但是他又不愿离婚，他说他不可以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可是他又没有说要跟你离婚，对吗？
是的，是的，是的。
那姊妹呀，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你真的煎熬，你也对，
所以我就很痛苦，
很痛苦。但是您说一跟他有沟通的时候就会争吵，通常是谁发火？就是那个争吵的点在哪儿呀？比如我们一般在家中，我们一起生活，可能说说一些家常话都是很频繁的，但是你是每一次都会跟他争吵吗？
对，都是每一次他先和我发火，可能就是要是都是前两年的事情，就是从去年开始他的那个对我的态度才开始转变的。前两年的时候就是给他一说话就是一下子就爆了，就是乱发脾气，然后
那他是只有对你才这样还是对孩子也是这样？你发现
因为孩子，他对孩子不是不一样的，因为孩子也不也不在我们身边，都是在老家，我们俩在外地。
那他只有对你发火，他有没有对他的其他的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会有这样的脾气很暴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在他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也是火气脾气也很大的。
哦，所以本身你的丈夫其实他的脾气都是很大的人，所以他不太懂得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是的，
哦，
是的，
他
对呀，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惧怕他，他把我吓得好像他只要你对我一吼一来，一进来办公室我就很害怕他。
你认识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吗？还是你结了婚才知道原来他的脾气那么大的？
我们属于是闪婚，就是认识很短时间就结婚了，一年都不到。
哦，对呀，姊妹，所以呢，现在你信了主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婚姻是需要好好的去做辅导，开始就是在你结婚前，你选择这个人，你要跟他有一个好的基础，才步入婚姻的时候，你往后的这些日子会不会遇上那么多的这么严重的困难呢、应该说避免很多。对，所以姊妹现在如果是这个情况，当然你刚刚跟我说你的丈夫他突然间有这两年前就对你的态度有软化，那你怎么这个你观察到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会突然间对你好了一点呢？
我也可能就是觉得他让我回来家看孩子读书，然后我就同意他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提供物质上金钱上每个月给我钱用，然后就是让我在家里陪好孩子。他说可能我听他的，然后后面也他我也就是总是想着他可能觉得我还是可能比他在外面认识的女性在他心里还是比较好的吧，应该他是这样。
对，就是
他爸妈
觉得你有听他的一些建议。
对，
哦，对，所以姊妹现在困扰你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跟你的丈夫再更进一步的去你是想要跟他和好的，以你想是一家人这样和好，你有两个孩子，
对，
大的是14吗？嗯，那小的那个，
小的11岁了。
嗯，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的这个婚姻状况哦，他们都了解哈。嗯，
对他们都知道
了。那他们有没有主动的说要提出跟爸爸说什么呢？你的孩子，
孩子就是。孩子知道，嗯，我的丈夫对我一直都是，嗯，总是骂我，总是这样的对我情绪呀不好呀，对我不好，孩子都知道。但是孩子也知道，他的爸爸拦阻我不让我去教会，他孩子也知道。然后他没有去和他说些，因为可能是孩子还小吧。
嗯。不过孩子其实他们都看在眼中的，嗯，
对
对，所以姊妹，因为你的婚姻状况，既然你第一次跟我们有这样的联系，我们今天当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姊妹，我们希望往后呢，可以持续的跟姊妹呢跟进，不过我想要告诉姊妹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刚刚我也给你有一个，你自己应该也知道，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你才会了解其实婚姻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的婚姻闪婚，你自己都知道，根本那个根基打得不好，所以呢，你跟你的丈夫，你们在这个各方面你都不认识，没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在婚姻的路上真的是会遇上很多问题的，现在很明确的就是说你们俩的性格、原生家庭还有价值观都很不一样，所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冲突啊。我们说如果要维持一段婚姻呢，真的是需要不是单单只有你去努力去做，还有丈夫都需要愿意。所以现在前提就是说，既然姊妹您你现在跟你的丈夫应该还是分开的对吧，你要带孩子嘛，那
是的，
希望先从就是你先要让你的丈夫也要知道你是有心有意思要去跟他继续去维持这一段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心，你要让你的丈夫知道，同时间你也要知道你的丈夫他有没有这个心要跟你去维持这个家。其实这一个呢反而是姊妹你要找机会去了解的，因为我们说辅导呢其实婚姻辅导是要两方都需要，但是当然你的情况就是只有你愿意跟我们谈啊。不太可能可以找到他，因为他也没信主。不过现在可以做的反而是姊妹自己，您自己不如就先来了解在这个婚姻主所喜悦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很多这一些教导，你只听我们节目好像一段短时间，我希望呢我们后台同工等一下给你一些联系的方法，发一些我们过去美好的一些很好的婚姻教导给你，先自己来学，因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以前我的婚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呀。所以你先了解有问题，你才知道你怎么样去建立。现在就是要把那个已经毁掉的东西慢慢去把它建筑起来，要时间的，可是你自己先来建筑你自己的心好不好？
好的。
嗯，对，好，因为时间呢我们不能跟你说太长，但是很感谢姊妹今天晚上你打这一通电话来，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啊，我们也让你来听听这些的教导，往后再约你时间，再约你再了解更多你的自己的原生家庭好吗？谢谢姊妹的电话。
为你我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身心承受着无比剧痛的主耶稣说：
我渴了。
主耶稣说出这一句，除了为应验圣经旧约中的预言，也表明主耶稣其实跟你我一样，他也会渴会痛。
主耶稣亲身经历过人间最深的苦难，他明白你我的无助，你我的需要。
让我们来到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脚前，呼求主的怜悯和拯救吧。
是的，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刚刚呢有听过我们那位姊妹说出婚姻的问题，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表示也愿意为这个姊妹来祷告，也看到他们的留言。的确呢婚姻呢需要去维护，需要去建立，而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呢，这个妻子要尊重丈夫，丈夫也要爱妻子，其实是彼此都需要去付出的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呢透过我们的节目多了解。好，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她想要跟我们说的是一个见证，我们来听听。喂，你好，是林姊妹吗？
哎，你好师
父。林姊妹，你在弹琴吗？林姊妹你好。
我学生在弹琴。
哦，你的学生在弹琴，你在教钢琴。哦，
是的，我是钢琴老师，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点正好碰到我的上课的时间。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我还是要分享。
哦，是是，那林姊妹啊，那就你赶快说一说你的见证吧。
嗯，那你停一下，稍等。OK， 好，那个时间因为我不是那个上次在那个教会当中，不是有浸泡赞美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会嘛？
啊，
然后我是想分享见证，就是我通过那个浸泡祷告会的时候，就很奇妙，神把我的腰医治好了。然后我的腰间盘膨出是痛的有6-7年，痛起来的时候是因为有，如果有腰间盘突出的弟兄姐妹，他们能体会我的感受，痛的时候是很痛的，甚至痛的都起不来。
嗯，
所以那天我在浸泡当中去领受的时候。操练去领受的时候，我领受了灵歌，领受了方言，就觉得神真的很爱我，给了我很多。
嗯，
当我来领受这个别国的语言的时候，然后神就很奇妙，他不但是给了我新的恩赐，他也把我的腰就突然医治好了。我自己当时是不知道的，我是后面回去一直做家务才才想到，哎，我怎么好像腰很久没有痛了。然后我在想，是不是上一次浸泡神把我医治了，结果我就在身边祷告啊，然后去经历去印证，真的神把我腰给医治好了，很真实的。
感谢主。就是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你就的真实感受到神的爱跟这个圣灵的同在平安，是吗？然后呢你的身体也得到医治了。对，哇，这个很好的一个跟我们分享。那除了这个呢，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了？譬如你会比较愿意更多的去亲近神呐、啊、有没有呢？
有的，有的，有的。
是是是。
然后就是现在特别的渴慕，每天都与神在亲近。
嗯，
然后就是生命也得到了一个翻转，因为以前是没有领受到这个别国的语言这个恩赐， 然后当我领受到别国的语言这个恩赐的时候，我就发现会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
嗯，
我觉得前提是要有一颗追求渴慕的心，当你求的时候，当你要的时候，神就会给你。当你拒绝，当你的心不向神敞开，不向圣灵敞开的时候，神就不会将这样的恩赐赐给你。所以我觉得也是鼓励我自己一直要在属灵道路上不断的去渴慕，不断的去追求，因为渴慕就是心靠他。
嗯，是的。姊妹，你有这个固定的教会聚会是吧？嗯，
是的，有的。我也觉得很感恩，然后我的教会的属灵氛围是特别特别好的。
嗯，
然后一直在复兴，一直在看到弟兄姐妹，我们会一起成长啊，会对一门徒学习呀、啊。有老师带我，我也带门徒学习，
嗯嗯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命不断得到操练和成长。
嗯，很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呢也鼓励姊妹继续的在这个当圣灵感动你之后呢，你可以继续的追求成长，不单单是在这个灵性上啊，也在这个神的话语各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多的这个成长当中，那你的身心灵各方面你就会稳妥了，你就会平衡。嗯，对呀、啊，而且我知道姊妹你会弹琴，那你知道其实你会这个乐器呢，你更加可以自己，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做敬拜了，你知道哈？对啊，所以这个敬拜
这样的方式
是
来敬拜，然后用那个别国的语言与神亲近是特别美妙的。
是的，你也可以默想经文的，这个也可以、
嗯、
对，就是在你自己的你的家里面，你自己有你的敬拜的时段，还有最重要我们还是需要去培养自己灵性了，也要追求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那圣灵的果子，那这个你也很了解了啊、我相信你会了解吧，对这个九个果子的那个特质啊，所以呢我们神让你得到医治，让你就是被圣灵充满，其实是要让你结出这些果子来，那我希望你可以不断的追求啊，对。好，谢谢姊妹啊，因为你现在在教导学生，我就不要再打扰你了，那我们就祝福你哈，谢谢林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祝福。
嗯，是的。
当我们愿意向主耶稣基督打开自己最脆弱的地方，让他进入我们受伤的部分，我们就与基督连在一起，过去的一切伤痛和黑暗都要过去，因为我们愿意转向耶稣，我们就能够被主的爱更新，成为新造的人。
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完全被医治。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刚刚就是很感恩听到了林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这个身体的医治的这个见证。是的，的确呢是会有一些的信徒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呢其实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也有就是跟我们在短信当中其实也有说出一些的问题，说因为他是长期的病患，觉得为什么这个一直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垂听，让他的身体得到医治呢？那其实都有这个弟兄姊妹有这些问题的。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断的为自己的身体来求医治刚刚那位姊妹她的那个经历呢，她没有直接的求身体的医治，反而她是先来渴慕来追求亲近主啊， 然后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就得了医治了。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啊，你就看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嗯，有时候如果你刻意要去追求那个你想要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跟随着你自己的祷告去让事情发生，比如有一些哇，一直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不是有一位澳洲的这个非常出名有名的讲员，他是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那个 Nick， 他也有为自己祷告说希望主可以让他可以伸出他的手跟脚，可是一直都没有啊，他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运，就是他的手跟脚没有神迹的就是伸出来。但是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人生就改变了。原来呢，他后来就明了了，其实祷告是为了怎么样呢？其实是为了要去上帝要去改造他的心。原来你想要得医治吗？原来不是要求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得医治，而是你先来亲近主，亲近神，这样你自己各方面神会用他的方法还有他的时间来让你得到医治啊，其实是有一个分别的啊。所以我可以补充这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继续为自己身体得医治来祷告，不过主权仍然是在主的手中，那我们就来等候主的这个时间，也要好好的去帮助自己在各方面呢追求健康生命。好，那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刘姊妹。
哎，肖英老师你好。
你好，刘姊妹，是的。很高兴跟你连线。我想问一下，现在是你要工作是不是啊？
对，我正在那个外面摆夜摊，摆那水果。
对对对，你还要工作？对，那我们简单来问一下你的这个跟丈夫的关系，可以简单讲一下现在的情况吗？
对的，进来。他这个是昨天的话，昨天我就在家里等嘛，然后就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蛮凶的，蛮凶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我那个让他这个是，然后他说那个要让我抬不起头嘛，然后就是好凶，说我那个报了警嘛，然后就是给他造成麻烦，然后就是那边要吊下他的那个驾驶证。
对。我们在这呢，大概也跟对对，因为我可以简单交代一下姊妹的情况，就是因为你被丈夫有家暴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也报了警，然后那边也现在想说要去调查你的丈夫是不是啊？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昨天晚上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很生气。那他有没有再有这个家暴你的情况？
昨天和今天没有。
那姊妹如果呢把这个事情已经报上去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对方介入来调查，但是姊妹我们还是那个帮助你的最主要还是希望姊妹如果有危险的时候，你要找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先保护自己的。你有这个地方吗？你可以，我们说如果你的丈夫再有家暴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先不要跟你的丈夫见面吗？
可以。
你找到的？
有。
有的。
有，其实随时都有地方，只是孩子那个很难带出来，很难抛得下来。
你的孩子他们都知道你的情况的是吧？对。如果你不能带他们出来，姊妹会觉得 怎么样？你是会很担心你的孩子吗？
对。
所以呢，你说不方便带他们出去，因为他们的年纪比较小，是吗？我知道你有四个孩子呀。是的。那如果先不带孩子，你自己如果先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你可以做得到吗？
安全的地方可以。
好。
就是主要是后来我说了一句话，可能他稍微下了一点怒气吧。因为我说那个我看到家爸的那个家庭，我说小时候你自己就是说公公婆母嘛，是不也是家暴，然后你自己现在也是家暴，我说我们俩婚姻不幸福，我也不想到孩子们婚姻也不幸福，这样循环下去。所以他可能听到这个话可能多少会有一点怒气加火的。
他听了这个话以后，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因为被你说中了，是吧？
然后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接受不了别人说他那个精神，然后就是很不愿意接受这个话，就是很愤怒。
是，也许
他自己接受不了这个。
是的。
然后就是驾照吊销的话他就接受不了。
不过如果现在已经交给这个他，你也不能去阻止啊。对。
对，因为这个事情我不能去阻止他。
好，明白。那姊妹那这样子，因为你现在那个环境有点吵，我们稍微其实是想要了解一下你的那个安全状况。那如果是可以，你自己要先看一下那个情况，我们还是建议你呢避免跟他有正面的冲突啊。当如果真的是他会有这个要下手的那个机会呢，或者是有这个家暴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姊妹你真的需要去找外人来帮助你，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持续的为你祷告了啊，先跟你谈到这里了。
主要是也为我丈夫祷告，求主来释放他，我觉得可能他身上有那个仇敌的工作，所以挟制他。所以一直有这样的，不是正常人所能做出来的，可能就是那个恶者在挟制他，因为他家里都是拜那个家里设的那个拜祭祖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祖宗，他会去那个跪拜的，然后偶像之类的，可能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是，其实当然没有追求主的时候呢，他的很多的状况都会被影响的，也会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为你的丈夫的情绪祷告啊，好吗？
因为他那个家族上来吧，这两代人都是以家暴，不对就打，不对就打，就辱骂，他们都认为很正常。
是的，已经有一种咒诅在了。对。
对，求主来那个来动工吧，求主来替我的安全来征战吧，因为这属灵的征战。
是，对，好，那姊妹，我们就为你这个家庭的状况祷告哈。那我们再持续的跟进，再持续的跟你联系。
也请为我丈夫代祷。就是我认为哈，因为不仅仅我报警这对他有影响，另外就是还有人就是要告他，因为一个官司，别人对他有恨心，有恨意，就
是
仇敌会借很多的事情来攻击我的家，
是的，
就是攻击我的丈夫。
对呀，
对，
但是的确要先
保护
好
他，也让他能够醒悟过来。
对，好的，那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哈，姊妹。我们会纪念刘姊妹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就先来现在有古弟兄在线上，我们就跟古弟兄来连线。喂，你好，是古弟兄吗？
是黄老师。
哎，你好，古弟兄。是的，古弟兄，现在今天晚上想要讲哪一方面？是关于女儿对吗？女儿的最近怎么样呢？
就是上次给那个就是 啊，还有那个啊，想不起来
上一次我们跟你刚刚好是一个月前哈，就是跟李天梦老师有一起
哦，对，天梦老师
是是是，对，嗯嗯嗯，
哦对，然后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改了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女儿说，以后咱们都不用这个。不用那个罚款那个事儿了，把这个事儿取消了，以后都没有了。
啊、对呀、
啊。然后也有点效果，就是有效果，但是它会有一些别的问题会发生。
嗯。
因为它没有惩罚，所以说，如果在沟通上不到位的话，它会就是会那个会让孩子他就是感觉到反正做错了也没事的那种情况。
嗯。
就是
我们上一次谈到是关于你他做了某一些，比如我记得是比如在课堂上吃零食就是老师还有一些觉得他是有一些的行为上不太好的，那你就用那个罚款来去惩罚他，对不对啊？我们好像上次有听过。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跟弟兄你在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说惩罚不可以做，只是我们不用罚钱，或者说我们不是说用惩罚我们是用一个叫做义务上的一些剥夺，比如因为你要管教一个孩子的话，你要让他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情后需要承担后果的话，那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的，只是我们不用钱，不用罚钱，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些东西来代替比如是你说他上一次想要跟妈妈他的妈妈见面等等，可能你可以让他知道，那因为你做有一些事情你做不到的时候，可能那个时间我们要缩短，就是要有一些他，比如有一些孩子他喜欢做比如他可以打手机啊，玩手机啊，如果他做不了他自己的事情，可能要把玩手机的时间缩短，让他知道他需要承担一些后果的。
哦，
就是他喜欢的一些事情，他可能你不能容许他做那么久那么多，让他知道其实因为你做了这个，我们大家就是有一个知道你达不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就要不能让你做那么久了，因为你之前我们希望你做的那个你还没有做到，直到他做得到为那个时候，你才让他可以再一次的可以再做那个事情，或者是可以长久一点那个时间。其实那一种的管教方式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来做呢，那个效果会更好，只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去
对
因为你一直没有去管教他，所以他呢会反弹的，他会给你很多，比如他的脾气会发脾气呢，他会给你一些很不好的脸色看呢，甚至有一些孩子呢他会骂你呀、啊、等等。
黄老师您说的真的特别对，
对呀、
啊、然后现在他已经大了，以前我说的是吧，他不敢犟，他不敢给我顶嘴，然后现在不行了，他现在
对，
以前我听说别人家的孩子叛逆，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到这个时间了。
嗯，对呀、啊。
就是现在他有些事情，我已经就是，除非是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才会收拾他。
嗯，
就像他那个对我不尊重，
对，
他会用一种就是语气让我很难接受。
嗯，
我会提醒他，我说如果你到第六次的话，我都会狠狠的收拾你。但是他控制不住，他还是给我，就是我说我跟你好好说话，为什么不能给我好好说话？
他不能给你好好说话的，因为你一直没有培育他怎么跟你好好说话。嗯，因为他现在是青春期的孩子呢，他是用一个情绪来做一个最快的一种的反应， 因为他的有一些孩子，他我们说从小要培育一个孩子的一个情绪控制的能力，是要他小的时候你要控制，让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大脑啊本身那个他的建构就已经有转变了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训练到他的大脑这一块的话，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的，他一定会用情绪对情绪。所以我们就说对，这个是跟他的那个发育建构都是有关系的，除了家长的教导以外，本身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在一种情绪不稳的状态当中嘛。所以呢弟兄，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你是要心理准备，这个是一定会有。不过你怎么可以帮助你的女儿不要经常有这一种的情绪会出来那么多？有时候如果她真的讲的一些她不尊重你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你要先冷静自己，首先不要被她刺激到你很多。你要冷静自己，然后你可以直接的跟他说，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些话让我很难过，让我很心痛，这些话都很不尊重。你可以说出你自己因为你说了这个话所以让我有这个感觉，你可以跟他说出这个你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但是你不用说我要狠狠教训你，其实没有意义，这些话没有意义，因为你真的不会教训他嘛，除非你真的是会把他打得半死，但是你不会嘛，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你要做这个事情嘛。所以我们经常说，如果家长你做不出来的事，你不要讲出来。有一些家长就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你是不是真的不要他呢？不是啊，你只是吓唬他嘛。所以我们说家长不要说吓唬的话，反而我觉得你对不用吓唬。如果你要先了解一下你为什么会让你的女儿说出一些不尊重你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那个点开始来了解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你就要避免刺激他那么多。如果你要管教他的时候，你也要看当时你管教的那个时间对不对的，这是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了解的地方。不过现在因为时间关系不多，我只可以先给你要避免做的第一，就是你要避免说一些好像刚刚你越刺激他，他就会越发疯嘛。不要发疯，大家都要他越有情绪，你越要冷静。那你冷静，你就讲出他刚刚说的这一些话，你听起来你好受伤，可不可以下一次我们不要这样沟通呢？你先跟他这样讲出来，好不好？
嗯，
对。我们就先跟你谈到这，因为今天时间不够了。不过古弟兄对，我们继续的跟你来联系好吗？
我本身黄老师啊。
是不好意思，我们后面再跟你说，因为我要先结束节目哈，谢谢你。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